强调的是天国，天国临近了。什么是天国？就是天主的国度。我今天不断地讲这个话题，天主的国度。什么叫天主的国度？天主的统治。我们的得救在于天主的国度近了，在天主的国度里，我们可以悔改，悔改信从福音。那么天国之外还有一个国度，是世界的国度，你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撒旦的国度。撒旦的国度借着什么统治人们？借着罪国统治人们。那结果是什么？天主的国度带来的是平安、喜乐、温良、节制、谦卑、圣洁、温和，就是圣神的国属。而撒旦的国度是什么？勾心斗角、尔虞我诈，邪恶放荡、罪恶不法、无法无天。所以撒旦的国度和天主的国度就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比。在天主的国度来临之前，我们都不分清的生活在罪恶的国度里。我记着我小的时候，在我有刚几岁的时候，就前面的小孩这么大的时候，我记着在家里记着的都是打架。我记着那个外教的打架，教友们打架，那个大家族里好多不破嘛，经常在大街上一能听见骂街的，房顶上骂街的，大街上骂街的。我小时候就感觉这个国度，就是那叫国度。后来呢，我记着就是什么，第一个有印象的是神父来了，那时候大家神父、二家神父就相继的出来了。出来之后，我记得有一次，就是我妈妈就把这个大家神父叫到我家里去，说干什么？说办告诫。我还不知道什么叫告诫，怎么说办告诫？我记得那时候我第一次拉着大家神父手，我说你给我讲故事，他就给我讲了亚当和娃的故事，这是。后来我妈妈就办告诫，后来教会就开始了。后来慢慢的，架就不再打了，人就不再麻了，各地都开始平和了，主家里就开始走向和睦了。这叫什么？天主的国度来了。当你看到在80年左右，主教神父们一被放出来，就可以是这句话说：天国近了。在天国来临的推动之下，我们才有能力说悔改信从福音。所以天国的推动中，我们才有能力悔改。所以悔改不是我们悔改才有天国，是天国中，在天国的推动之下我们悔改。而天国是谁？就是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来了，我们遇到他，我们得以进入他的国度。而进入他国度的方法就是我们的悔改。我们悔改就进入了天主的国度，享受天主国度的平安和喜乐。所以后来我就逐渐的看，就逐渐的喜乐和睦都就出现了。当然这个没有绝对的仍然还有，但是比过去就好的多了。今天的福音是更进一步的事。今天的福音是什么？更进一步的，耶稣他的国度降临，其中一个是什么？扫除魔鬼。所以今天的福音记载他教训他们享有权威。权威代表什么？天主的统治。权威，耶稣教导，耶稣的教导具有权威，耶稣就代表天主的统治，那么耶稣就代表天国的到来。当我们说天国的时候，有三层意思。第一层意思就是天主的统治在我们的心中，就像咱们的国家的统治在哪个边界，那个边界就属于中国。过了那个边界，那我们的权利过不去了，那就不属于这个国家了。为什么国家和国家之间要争夺领土啊？因为领土象征着你这个国度的权威的伸展的地方。当一个国度衰微的时候，这个国度的权威就名存实亡了。虽然这个地方是你的，但是你的权利过去不了了。你的权力过去不了。所以当说天国的时候， 就是指的天主的统治。第二层意思，这个天国的统治借着谁来完成？借着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是天主的旨意，天主的完成，所以耶稣就是天国，接受耶稣就是接受他的国度。第三层意思，接受耶稣的人形成的这个教会就是天国具体临在世界的标记。所以我们说天国有着三层含义。当我们看到教会不断的发展，教会不断的扩张，就是天国不断的扩张，天国的不断的临现。虽然这个教会的国度不是圆满的，就像油子的比喻，里面有闪，有麦子，也有油子，就像芥子的比喻，很小，发展很慢，就像酵母的比喻，就像什么，就像那个打鱼的比喻，这都是天国的比喻，表示这个教会就像一个这样的国度，它还在不断的向最圆满的国度在迈进。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三个国度里，这三层意思啊，是一个国度的三层意思。那么今天看到耶稣和门徒走进了哥法翁，耶稣来了，天国来了，但是天耶稣的将来向着世界国度的推比，而世界国度的掌权者就是撒旦和他的爪牙，以及圣经上所说的那黑暗界的霸主，那空中的掌权者。提到这个的时候，实际上就是地狱的魔鬼，还有地狱魔鬼所操纵的这些掌权者，也是他的国度的彰显。你比如说在耶稣时代，很明显黑洛德他就向着邪恶的国度的掌权人啊，他向着淫乱放荡不羁坏蛋，这个黑洛德他向着的罪恶的国度。那么耶稣今天是借着上一次的读经的，耶稣走进会堂，他的教导很有权威，因为天主的统治本身就是权威，天主的统治所到之处，其他的统治就得败退。统治是什么？当我们就像统治就像大军压境一样，你比如说咱们中国有一个叫解放军，是不是？解放军严格的讲也是来自圣经，以色列子民啊，从埃及被天主解放出来，那是最早的解放。当你解放的部队到这个地方去，这个地方的那些土匪啦，其他的政权啦，就得退走。当主耶稣来到哥法翁那个地方，其他的权力就得走掉。耶稣的权力一到，世界的权力就得走掉，魔鬼的权力就得走掉。所以这就是你今天读经的时候看到这一幕。所以当时他们的会堂里正有一个负着邪魔的人，因为耶稣的国度到了，魔鬼的国度终结就到了。就像我小时候记忆来的，教会一开放，主教神父一回来，向着世界的国度时间到了，天主给他安排的时间到了，那么天主的国就要蓬勃发展。接着咱们就知道了八几年各地教会蓬勃发展的那个时候，热气腾腾都出来了，接着就开始平安喜乐都就来了。因为什么？天主的国度来了。那所以天主的统治和世界的统治不能共存在一个地方，天主的统治到了，那个统治就得解放。所以耶稣到这了，魔鬼的统治终结了，那魔鬼开始什么？他不甘心，他歇斯底里。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覆没。为什么？什么叫覆没呀？其实我们看到的覆没就是魔鬼败走的时候的一个迹象了。你以前看没有看见魔鬼，并不代表魔鬼不在这里。魔鬼临在的标记是什么？吵架、罪过、打架、骂人、谎言、争吵，都是魔鬼临在的一个标记。就像我分享的，我家过那一块，我们周围啊，外教的教友家都是打架，都是斗殴，那个是什么？象征着魔鬼在这里掌权。那么现在主教神父一回来，他向着什么？天主的权威。当主教神父一来，一讲道理，一做弥撒，主家的平安就临到了每个家庭里。因为天主的平安临到了，魔鬼不甘心呢，你赶魔鬼走，魔鬼不甘心，所以魔鬼在那大声的喊叫：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竟来毁灭我们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能听懂没？ 能听懂是不是？啊，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说的话就谎。拿撒勒的耶稣，我与你什么相干？咱们人着了急也说这句话，我跟你有什么相干？罪过叫什么？无法无天。在天主统治的国度里，你还敢说跟耶稣有什么相干？我和你有什么相干？罪过也是，我和天主有什么相干？我犯我的罪跟你天主有什么关系？咱们犯罪的时候也是这样说。啊，只有天主可以说这句话：普天之下莫非妄土，率土之滨莫分王臣。只有天主可以说这句话。啊，所以天主的国临在这个地方，你还说跟天主有什么关系？啊，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，你来毁灭我们。魔鬼，天主的话到了魔鬼的嘴里，意思就变了。你看，拿撒勒人耶稣，他叫耶稣的名字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前半段前一句对，后一句就错；前一句对，后一句就错。魔鬼就是一半对话，一半谎言，这都是魔鬼。拿撒勒人耶稣，我与你有什么相干？你竟来毁灭我们。天主来不是毁灭你，而是拯救你。可是到了魔鬼的嘴里，就叫他天主来毁灭我，又在说谎。接着耶稣说什么？我接着魔鬼说什么？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连后面这句话他都在说谎。我知道你是谁，你是天主的圣者。实际上他大声了，但是耶稣斥责他说：“不许说话，从他身上给我出去。”驱魔是一个特殊的工作，在咱们教会发展史上，像咱们八零年左右的时候，那时候教很多老教友都见过驱魔的，很多教友都能驱魔，很多会长们都见过驱魔的。为什么？一般的伏魔出现的现象就是这个教会刚要开始发展，天主的国刚到一个地方的时候，这个地方就出现伏魔了。为什么？其实魔鬼早就在这里。当天主的权威到这的时候，魔鬼的权威就得退走。那他退走之前，他什么？他不甘心情愿，于是他歇斯底里，所以这时候就露出原形。所以当我们说伏魔者有时候露出原形的时候，这个魔鬼他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。所以真正的伏魔并不可怕，当你看见伏魔的时候，一半的伏魔的魔鬼就马上要走了，他必须得走，因为耶稣说你给我从他身上出去。耶稣让这个魔鬼出去，这象征着权威。真正的福音能驱逐魔鬼的力量，耶稣说从他身上给我出去，这个魔鬼就走了。说到这句话，我就想起一件事，为了让大家不睡觉高兴一下，讲个故事。有一个法国的神父啊，一个老神父啊，80多岁老神父到中国来传教。这个神父是谁呀？这个神父是什么神父呢？是驱魔神父。他是教宗方济各在全世界成立了一个驱魔小组，里面200个世界级的驱魔的神父组成的一个200人的小组，他是其中的一个。这个神父可以说是驱魔非常专业，就是他有从天主那里、从教会那里接受的权柄。你知道这个教友们，天国也是一种权柄。什么叫权柄呢？咱们今天教会，比如本堂神父张神父，张神父在他这，他对你们他有权柄，而他的权柄来自哪？来自教会。而驱魔也是一种权柄，他来自哪？来自主耶稣把驱魔的权柄给了宗徒们，说驱魔的权柄给了宗徒们，所以宗徒们有驱魔的权柄，而这个权柄就在教会中。而驱魔的这些神父都有从宗座那里、从教宗那里领受到的从耶稣而来的驱魔的权柄，而且这些神父们非常有经验，啊，这个老神父驱的魔案件可能不下几万个案件，很多牧师啦、传教人啦、非常有名的人都曾经被他服务过，就是说驱逐身上的魔鬼，啊，咱们看不出来，他能看出来啊。那有一次啊，他在南方，在浙江那地方讲道理，讲道理的时候啊，他就是驱魔，因为很多教友都带着人叫他做服务，有的人闹病闹了多少年，其实是魔鬼的干扰，咱都没办法。人家这个老神父就拿一个卡片，把那经一念，这个魔鬼就走了。啊，有一个神父，他的母亲20多年被魔鬼缠绕，他带过去，这个神父降服了一下，这个人就自由了。 啊，我说这话，可能你们就，师傅也请过来，咱们也去去吧，是吧？越来越，我们也愿意，是不是？这个可能不行了，因为这个老师傅岁数太大了。但是耶稣基督给了教会这个权柄，你求耶稣都可以有这个权柄。那么有一天呢，他在这个房间里坐着，给一个修女说话的，外边就进来一个教友。这个教友一进来的时候，就有点那个娘娘腔，他是个男的啊，确实神父就那么过来了。啊，过来了之后呢，他刚走进房间，这个老神父就向这个教友，就向这个人说：“给我出去，给我出去！”把这个修女吓坏了。这个修女说：“这外国神父不懂中国文化，你这样一说，以后谁还进教堂啊？也没人进教堂了，你哪有神父这样说人呢？”打这个神父说：“给我出去！”把这修女吓坏了。可是转眼没事了，为什么？当神父说你给我出去的时候，这个人一立时马上就不娘娘腔了。这一下捆绑了十几年的娘娘腔不娘娘腔了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娘娘腔的魔鬼跟着这个人，所以你看着他挺娘娘腔的，闹了半天这是魔鬼的一个捆绑。这个神父说什么？把这个神父想，这个神父说他一进来我就看见了他，因为他有这个神恩呢，他说我看见了他在他身上，所以这个一句话给我出去，他就敢说这话。为什么他敢说？因为他有从教会领受的权柄。咱们教会如果大型的驱魔，它是一个权柄，有的教友有神恩的权柄，还有从教会那里接受的权柄。你比如说一个神父驱魔去，有时候还需要从主教那里求主教给这个驱魔的权柄，驱逐魔鬼，魔鬼也是一种权柄。所以刚才我讲的，咱们上一课讲到的犯罪，罪过是一种权柄，这个权柄罪过的背后跟着撒旦的一个权柄对人的一个捆绑。当我们请求神父赦罪的时候，赦罪是从耶稣那里来的权柄，当这个罪过赦免的时候，罪过的权柄就被释放了，就被解散了。而魔鬼的权柄相对，因为魔鬼的权柄是建立在罪恶的权柄上，所以魔鬼的权柄瞬间就解放了。所以魔鬼多么喜欢人生活在罪恶中，特别是大罪，他多么喜欢你生活在罪恶中，因为只要你生活罪恶中，就是生活在他的权柄之下。虽然他还不能对你为所欲为，因为还有天主最高的权柄，但是你的生活是可悲的，是在他的权柄之下的，啊，所以这个老师傅说出去，因为刚才我读到这一句了，耶稣说什么？从他身上出去吧。驱魔的时候声音都得大。那天我在那的时候，这个因为我觉得我的信德不够，我讲道的时候讲到了驱魔的时候，我就举了几个例子，我说你看。有一次我在一个地方驱魔的时候，我们几个大神父都驱不得走，然后人家一个教友上去了，奉拿撒勒耶稣的名给我走，把这魔鬼赶走了。我讲到这个呢，其中就有一个附魔者，他就把我这话就记住了。所以有的时候这神父不能随便谦卑，你比如教友你找叫神父给他赦赦罪吧，哎呀不行不行不行，你不能说不行，你神父还赦不了罪呀，神父有这个权柄，不能随便谦卑。那我们驱逐魔鬼不要谦卑，说我不行不行啊，说不行不行。后来那一天呢，就是有一个附魔者就是让我驱的时候，我就有点胆怯，我还说你把那个吴神父也叫下来吧，两个人快一点。其实我是有点没有把握把吴神父叫，其实吴神父下来他也没有把握。后来我们去的时候，这个教育就这个附魔者就说了，你们两个道行不够，他这样说我们，说了我们之后呢，弄得我后来我们给他灵洗，好把魔鬼给赶走了。完了之后，这个修女就给我们说，这个修女就是跟着这个附魔的老师，跟着这个驱魔的老神父跟过。他说：“神父，驱魔不是你驱逐，是耶稣的权柄。一个神父有从耶稣那里来的权柄，所以你不是你在驱魔，是耶稣在驱魔；不是你在宣讲，是耶稣借着你的口在宣讲。”所以当你宣讲的时候声音大，有权柄，那彰显的不是你的权柄，是谁的权柄啊？是耶稣的权柄。所以你不要随便谦卑，你不能说我不行我不行，那不是你，是天主，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谦卑惯了，咱们中国文化都要谦卑，干什么都要说不行不行不行，你做个弥撒吧，不行不行，做不了，说就说说坏说错了话了，就是不是、啊、所以这是权柄的彰显。他说你驱魔的时候你不能说懒绵软的谦卑话，你比如说驱逐魔鬼，走吧啊，不要这么闹了啊，走吧，你不能这样，你得什么，奉拿撒勒耶稣名字你给我走，从他身上给我出去。这时候凭的是信心，因为魔鬼他怕你，他唬你，你心中有底儿，一定能把他赶走。他知道他得胜不了你，但是他可以咋呼你，他怕你的信心不够。所以驱魔的时候显示的不是你谦卑的时候，是你发信心的时候，而信心的彰显往往是铿锵有力，从他身上给我出去。所以有的时候咱们的家庭里啊，有时候家里这个在信仰方面各方面事儿，有的时候不需要谦卑，有些事儿上需要什么属灵的征战，需要铿锵有力，彰显天主的权柄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不喜欢权柄的时代，没有天主的权柄，众人都任凭而为。当一个天主彰显权柄的地方，众人都按照天主的权柄去做事情；当一个天主的权柄被抛开的时候，每个人都是权柄，就乱了，乱当家，什么都是我认为，我觉得，我都是我我我。天国的彰显的是天主的权柄啊！说到这个天主的权柄的时候，天主的国临在我们当中，还要不断地走向圆满。今天咱们读经，耶稣说天国临近了，你们悔改信奉福音。而今天的读经里面，耶稣就驱逐一个魔鬼。那么这个魔鬼呢，他有的是附魔，有的是魔鬼的某种干扰，就是他不叫附魔，但是他就是干扰，总有魔鬼在这个家里制造很多大小的混乱，给你制造不安宁。一般的魔鬼有时候借着什么，比如说夫妻两个老吵架，一般的吵架闹脾气生气往往都有魔鬼的参与。大家记住，所以圣经上为什么说这句话，不要含怒到日落，不要让魔鬼乘隙而入，不要让魔鬼，所以愤怒不成全天主。所以圣经上保斯高神父也说过，他说愤怒就是魔鬼啊，所以愤怒就是魔鬼。所以今天这个附魔里也让我们，今天耶稣的国度要在我们这地方临现，凡是不符合他国度的都要把他摒弃出去。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在我们身上他的权柄完全的彰显，把我们身上那些谎言的东西，那些不好的东西统统从我们身上赶出去，让耶稣的平安和统治完全在我们这里啊。所以啊，咱们这次这个满四归把告诫圣事变得非常重要。虽然咱们这地方都是老堂口，教育的经常办告诫，但是我们有时候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还是需要好好的准备准备自己啊，透过和好圣事粉碎罪过对我们的身上的不同程度的捆绑。当然大罪必须得铲除，而小罪也会形成不同程度对我们的限制，魔鬼会借着某些小罪向我们施展他的威压。什么是小罪呀？发脾气了，生气了，打架了，也成了我们的一些裂口啊。所以让天国完全临在我们当中，那就是让主耶稣他的圣德走在我们当中，他的圣德就是他的力量，他的平安，他的喜乐，驱逐在我们身上的任何邪魔，哪怕是魔鬼在我们中间的干扰，魔鬼在我们中间的咆哮声，我们得把他赶出去。最后我再说一下那个老神父，那个老神父说什么，他说今天很多人附魔倒没有，他因为他整个的他是一个附魔者驱魔者的这样的专家，他说很多人过着正常的信仰生活，也办告诫也领圣体，好像也进教堂，但是他从后面一看他走路的样式，他就知道他受到魔鬼哪一方面的某种程度的捆绑。我说这个可能给我们又带来一个难题，你找这样的神父给咱们驱驱吧，你也可能马上神父你也给我弄弄吧啊，这可能这个可能我又要谦卑了是吧，这个怎么 这是什么？这个就是借着我们在基督内权柄，比如说读经啦、祈祷啦，在教会的生活，就能把这个魔鬼赶出去。所以我们这一个办告诫办好了，就能让耶稣的平安来到你身上，特别是对经常犯的小罪，也对他发痛悔，因为痛悔赦免这个小罪，发痛悔通过告诫圣事，把经常通过小罪，因为罪是一种捆绑，哪怕是小罪，撒旦也借着这个罪把骚扰带到你的家庭里，把不平安带到你的生命中。所以耶稣说从他身上出去，魔鬼赶出去，群众就喜乐了。所以众人十分惊奇，一致彼此询问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新的教训，并具有权威，他命令邪魔，连邪魔也听从他。魔鬼不能控制耶稣，是耶稣控制魔鬼。对我们基督徒来说，不是我们怕魔鬼，而是魔鬼要怕我们。一个有圣德的门徒到一个地方去，魔鬼就不能在那地方再存在啊！所以让咱们的堂口天主的国度完全的降临下来，天主的国度，他的统治，他的圣德，他的谦卑，他的忍耐，他的良善，他的节制临到咱们村里来。我们太需要天主的统治了。为什么呢？让耶稣统治我们，我们就活在他的保护中。耶稣统治我们，罪过就不能统治我们，魔鬼更不能统治我们。你邀请耶稣走到你的生命，走到你的家庭。咱们正好先以村庄为单位，或者我们什么，以家庭为单位，祈求主耶稣来到你的家庭，把阻挡耶稣来临的东西把它去掉。阻挡耶稣走进你的就是罪过，而耶稣具有赦罪之恩，所以他给了我们他赦罪的权柄，赦免我们的罪，那我们就跟耶稣之间没有障碍。他走进我们，他的国度就临在一个家里，从此一个家庭就开始平安喜乐了啊！愿天主的平安喜乐降在你们，降在咱们这个村里，降到每个家庭里啊！